鲁宗道，字冠之，亳州侨人，幼年丧父，寄养在外祖父家。他的舅舅们都是武将，很轻视宗道，宗道更加发奋读书。他带着自己写的文章拜见七伦，七伦很器重他。考中进士后，担任濠州定远县尉，又调任海盐县令。海盐县东南原有一条河港，引海水到县城下，年久淤塞，宗道征发乡丁疏浚治理，人们称这条河为鲁公浦。改任涉州军事判官，又升任秘书丞。陈尧叟征召他为河阳通判。天禧元年，朝廷开始下诏在两省设置六名谏官，考核他们近年的情况，决定升降，首先提拔宗道和刘烨为右正言。谏官的奏章要先通过阁门才能进城，而且不赐予当面奏对，宗道请求当面论事并上奏通进司，于是成为惯例。他曾说，地方官离百姓最近，却无法区分贤能与无能。如今任命一个县令，即使资质才能低下，只要考核和任职年限符合要求，左司就无法摒弃排斥。所以天下治理百姓的官员中，贪赃枉法危害政事的时常占二三，想要使百姓富裕，使教化美好，是不可能的。汉宣帝任命刺史、首相，一定要亲自接见并考察他们。如今首佐虽然来不及亲自接见，应该让大臣在中书省接见他们，通过言论加以询问考察，观察他们的应对，假设一些事情，观察他们处理事务的能力和不消之处，都可以决定他们的升迁或罢免。吏部选择县令也应仿照此例，这样或许能得到好的地方官来宣扬辅助圣上教化。真宗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宗道根据传闻多有议论，真宗心里很厌烦他次数太多。后来趁应对时，他自我辩解说，陛下任用我，难道只是想让我图有觐见的虚名吗？我私下耻于失位素餐，请求允许我罢官离去。真宗安慰开导了很久，后来在殿壁上书写鲁直二字，大概是思念他的意思。不久受任户部员外郎兼右御德，过了一年升任左御德，直龙图阁。仁宗即位后升任户部郎中，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，判例不留内权。宗道在选拔官吏的岗位上任职很久，担忧选官制度繁琐细密，等到他知道吏员作奸犯科的情况后，大多加以纠正，将各种条例章榜公布在廊庑下，人们感到很便利。雷允公擅自改动皇陵，朝廷下诏命宗道与吕夷简等人前往视察，回来后受任又谏议大夫，参知政事。张献太后临朝听政，问宗道说，唐代武后是怎样的君主？宗道回答说，是唐代的罪人，几乎危害国家社稷。太后沉默不语。当时有人请求为刘氏设立七庙，太后询问辅政大臣，众人不敢回答。宗道认为不可，说如果设立刘氏七庙，那将四君置于何地？皇帝和太后准备一同前往慈孝寺，想用太后的辇车在皇帝之前先行。宗道说，丈夫死后顺从儿子，这是妇人的道义。太后立刻命令辇车跟在皇帝车驾之后。当时执政大臣大多将自己的子弟安排到馆阁中读书，宗道说，馆阁是培养天下英才的地方，岂是纨绔子弟能够凭借恩泽带的地方。枢密使曹利用依仗权势骄横跋扈，宗道多次在皇帝面前挫败他，从贵戚到掌权的人都畏惧他，把他看作鱼头参政，因为他的姓氏，并且说他骨梗如鱼头。又升任尚书礼部侍郎、祥元官使，在朝廷任职七年，致力于抑制侥幸之人，不把名位弃用私自给人。病情严重时，皇帝亲临慰问，赐予白金三千两。去世后，皇太后亲临祭奠，追赠兵部尚书。宗道为人刚正直率，嫉恶如仇，很少容忍，遇事敢于直言，不拘小节。担任御德时，住处靠近酒店，曾经微服到殿中饮酒，恰好真宗紧急召见使者到他家很久，宗道才从酒店回来。使者先进去约定说，如果皇上怪罪您来迟，用什么话回答？宗道说，只管如实回答。使者说，那您就要获罪了。宗道说，饮酒是人之常情，欺君是臣子的大罪。真宗果然问起，使者详细用宗道的话回答。皇帝追问宗道，宗道谢罪说， 有老朋友从乡下来，我家贫穷没有杯盘，所以到酒店饮酒。皇帝认为他忠诚老实可以重用，曾经把这事告诉太后，太后临朝后就重用了他。当初太常寺议定谥号为刚简，后又改为素简。议论的人认为素不如刚更符合他的实际。薛奎，字素义，绛州正平人，父亲薛化光擅长术数，曾带着平定晋地的策略到太宗行宫求见，被召见但未被任用，罢官回家。恰好薛奎刚出生，父亲抚摸着他的头说，这个孩子一定会做到公卿辅臣。薛奎考进士，在州中是第一名，但他把名次推让给同乡王延，而自己甘居王延之下。进士及第后，担任袭州军事推官。周明常聚集在僧舍赌博，一天有盗贼杀死寺中奴仆，抢走财物，赌徒恰好到来，薛偶然见到衣服上巡逻的士卒，将他们逮捕送到州里，经过拷问被迫认罪。只有薛奎怀疑此案，禀报知州暂缓审理，后来果然捕获了杀人犯。调任宜州推官，曾率领丁夫运送粮食到延州，恰逢连阴雨，粟麦腐烂变质，薛奎禀报转运驶入之汉，请求让民夫回州并赔偿损失。知汉发怒，准备弹劾他。薛奎慢慢说，用兵已久，百姓疲于转运粮饷，如今幸好军粮有余，为什么要用这些陈腐的粮食来困扰百姓呢？知汉怒气缓解，所有百姓损失的粮食都上奏免除，改任大理寺丞知莆田县，请求免除南闽时期征收的咸鱼蒲草税，升任殿中丞知长水县，调任知永州。永州有前监，每年调兵300人采铁，但每年的收入不够支付费用。薛奎上奏允许百姓自行开采，而输送的铁反而翻倍。升任太常博士，向敏中推荐他任殿中侍御史，后出任陕西转运使。赵德明说，延州的藩部侵占了黑林平的土地，朝廷下诏查验。薛奎查阅郡中档案，发现赵德明曾借到黑林平，便发公文抄录给他看，赵德明于是认罪。不久因举荐不当被免职，几个月后启用为陕州通判，改任尚书户部员外郎、淮南转运副使，升任江淮制置发运使。疏浚漕河，废除三堰以便利粮饷运输，升立部员外郎。父亲去世被夺情启用，提升为三司户部副使，与三司使李世恒争论政事，改任户部郎中，执招文馆，知延州。赵元昊每次派官吏到京城请求赏赐，官吏趁机购买禁运物品，隐瞒关税谋取私利。薛奎查得实情，请求将属地的监伯留在关中，辗转供给他们。升任吏部，提升为龙图阁待制，全知开封府，处理政务严明敏捷，打击断案毫不宽待，皇帝更加看重他。出使契丹，回来后升任右谏议大夫、全御史中丞。尚书论述选人、求制、崇尚节俭、摒除声色等十多项内容。张献太后临朝称制，契丹使者萧从顺请求拜见太后，并说南使到契丹的都拜见太后，而契丹使者来却不能拜见。薛奎当时担任管办使，驳斥他说，皇太后垂帘听政，即使本朝群臣也未曾拜见。萧从顺才作罢。有人进谗言说，薛奎泄露宫中话语，改授集贤院学士，知滨州，改知秦州。秦州驻有重兵，经费经常不足，薛奎力求节俭，教导百姓水耕，严格商税征收。一年中积累粮食300万石，征收商税盈余3000万贯，核查出百姓隐瞒的田地数千顷，得到草料粮食10余万。加枢密直学士，知益州。秦州百姓和夷人部落数千人列举薛奎的政绩，请求留任，朝廷下诏褒奖，但不同意。成都有一民妇状告儿子不孝，审问后他说贫穷无法供养。薛奎拿出自己的俸钱给他，告诫说，如果再不供养，我不会宽恕你。那母子于是和好如初。曾在夜间举行宴会，有数族杀人，众人都逃走，薛奎秘密派人捕杀了他，在座的宾客没有人知道。他遇事持重名爵，大多类似这样。赵入朝任龙图阁学士、全三司使，于是担任参知政事。皇帝告诉他说，先帝曾认为你可以任用， 如今任用你是先帝的遗意，不久升任给侍中。皇帝曾对辅政大臣说，臣子侍奉君主，很少有能善终的。薛奎说，保全善终之道，不仅臣子不能做到，他隶属唐开元天宝年间的事情来回答，皇帝表示赞同，升任尚书礼部侍郎。太后拜谒太庙，想穿天子的衮冕，薛奎说，如果一定要穿这个，怎么下拜？极力陈述不可，最终没有被采纳。等到太后去世，皇帝看到身边人哭着说，太后病重不能说话，还多次拉自己的衣服，好像有所嘱托，这是为什么？薛奎说，那是因为衮冕，穿着它怎么去见先帝于地下？皇帝醒悟，最终用皇后的服饰入殓。于是尚书请求驱逐内侍罗崇勋等人，当时二府大臣多被罢免，薛奎患上喘病，多次请求辞位，被罢为户部侍郎、资政殿学士、判尚书都省。皇帝亲手书写进方赐给他，病情稍有好转，入朝觐见。不久病发去世，追赠兵部尚书，谥号简肃。薛奎性格刚直，不苟且求和，遇事敢于直言，真宗时多次宴请大臣，有人喝得醉醺醺的。薛奎进谏说，陛下即位之初励精图治，日理万机而减少宴饮游乐，如今天下确实太平无事，但宴饮欢乐没有节制，大臣多次醉酒没有威仪，这不是用来尊重朝廷的做法。真宗认为他说得好，等到他参与政事，谋划议论无所回避。他善于识人，范仲淹、庞吉、明杲当初都是吏部选人时，薛奎就认为他们能成为公卿辅臣。他没有儿子，以兄弟的儿子为嗣，王曙，字惠叔，是隋代东高子王继的后代，世代居住在河汾，后来成为河南人，考中进士，又调任定国军节度推官。咸平年间应举贤良方正科，对策合格，升任秘书省著作左郎，知定海县。回朝后任群牧判官，搜集编排古今马政资料，编成群牧故事六卷进呈。升任太常丞，判三司平邮李倩思，因举荐进士失实被降职，监管泸州茶税，又升任尚书公部员外郎龙图阁待制。以右谏议大夫任河北转运使，因部下官吏受贿被降职，任职寿州，调任淮南转运使，勾当三班院，全知开封府，以枢密直学士之一州，用严刑峻法惩治盗贼，很多人被处死。有士兵夜里报告他的军队将要作乱，他立刻辨别出是伪造，斩了报告者。蜀人将他比作张勇，称前张后王，入朝任给侍中。仁宗为皇太子时，他与李迪一同被选监太子宾客，又因共举失实被贬官，后恢复给侍中兼群牧使。他的妻子是寇准的女儿，寇准被罢相并将被贬时，王曙也被降为之汝州。寇准再次被贬，王曙也被贬为颍州团练副使，后启用为光禄卿，知襄州，又调任汝州，再任给侍中，知潞州。潞州有杀人案，案件已经审理结案，只有王曙怀疑。不久提点刑狱杜衍来到，事情果然查清，王曙为此写了便谕记来告诫官吏，调任河南府永兴军，赵入朝任御史中丞兼理检使，理检使的设置从此开始。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，守卫者被关押在御史狱，王曙担心朝廷商议修复，尚书说过去鲁桓公、鲁西公的庙发生火灾，孔子认为桓公、西公的庙亲缘关系已尽，应当拆毁。辽东的高庙和高原变殿发生火灾，董仲舒认为高庙不应当建在陵墓旁边，所以发生火灾。魏国的重华殿发生火灾，高唐龙以台榭公室为界，应当停止修建，不要修复，文帝不听，第二年又发生火灾。如今所建的宫室不符合经义，灾难变故的到来好像有所警示，希望废除这块地方，停止各种祈祷祭祀，以回应上天灾变。仁宗和太后感悟，于是减轻了守卫者的罪责，不久下诏向天下宣告不再修缮。他又请求三品以上官员设立家庙，恢复唐代旧制，以尚书公部侍郎参知政事，因病请求罢职，改任户部侍郎、资政殿学士、知陕州、 调任河阳，再任河南府知府、升吏部，召入朝任枢密使，受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过了一个月，被上升居，去世，追赠太保、中书令，谥号文康。王蜀为人方正严肃，简约稳重，有大臣的风范，居官很懂得谦虚退让，喜欢佛法，斋戒时吃素，恬淡寡欲。当初钱惟演留守西京，欧阳修、尹洙为下属官员，欧阳修等人经常游乐宴饮。王蜀后来到任，曾严厉地告诫欧阳修等人说，诸位纵酒过度，难道不知道寇来公晚年的祸患吗？欧阳修起身回答，据我所知，来公正是因为年老而不知适可而止罢了。王蜀沉默不语，终究没有发怒。等到他担任枢密使，首先推荐欧阳修等人，把他们安置在馆阁。有文集40卷，周书音讯12卷，唐书备问3卷，庄子指归3篇，列子指归1篇，戴斗奉使录2卷，编纂两汉赵义40卷。他的儿子王义公、王义柔，王义公字达夫，因恩因任位为四丞，生性恬淡，仰慕唐代王圭的为人，多次辞官回家奉养父母。王蜀任参知政事时，在西京建造宅地，义公劝王蜀告老退休，王蜀最终没有离职。为父亲守丧期满后，就以尚书司门员外郎的官职退休，见货与僧侣，隐士出游洛阳的名园山水，没有没到过的。因儿子在朝任职，累官至司农少卿，去世。王义柔，字圣之，为人刚直有气节，喜欢议论天下大事。通过恩印入仕，官至殿中丞。元昊反叛时，他上城防御边境，选拔将帅的策略。杜衍、丁度任河东宣抚使时，义柔写信说，河外军队粮饷没有法度，不更换统帅和转运使不行，于是列举了可以担任的人选。杜衍、丁度出使回朝后，举荐义柔学术正式出众，任命他为界丘县知县。庆历年间更换执政大臣，意见不同的人被指为朋党，仁宗下诏告诫义柔上书辩论，言辞尤其恳切直率。尹洙与刘护因水落城之事争执，从泾原被贬到庆州，义柔为他辩解说，水落不过是一座屏障，不足以抵御贼寇。刘护是副将，尹洙是将军，用天子之命召唤他而不来，杀他也不算过分。但尹洙却不敢擅自专决，而听从朝廷命令，这是尹洙没有滥行将军职权而尊重朝廷，看不出他有什么罪过。朝廷没有听从，范仲淹没有见过他，却通过馆阁推荐他，任命为集贤校理。他参与苏顺清在静坐院的聚会，喝醉后做了傲歌。当时有人想趁机倾覆正派党人，宰相张的相晏殊不置可否，参知正是贾昌朝暗中主使张方平、宋祁、王拱辰极力攻击排挤，甚至联名上奏说义柔之罪当诛。韩琦对皇帝说，义柔的狂言何足深究，方平等都是陛下近臣，如今西部边境用兵，大事何限，他们不为陛下论列，却一起攻击一个王义柔，这意图可见。皇帝醒悟，只把义柔贬为兼副州酒税。很久以后，担任开封府推官、盐铁判官，凡是宫中旨意所要求的而不合法规，有关部门迎合以求升官的，他都一一论奏不止。初经任两浙、京东西路转运使，上言如今考课法区别掌力能否，必须明确有显著政绩，显著政绩必定取那些变革兴办大力之事，但小的政绩善行积累不止，然后才能成就大功。如果只取大而忽略小，将会争利图功，恐怕事情办不成的会日益增多，而虚名无实之风会日益兴起。希望参考唐代四善之法，兼取品行实际，列为三等。他的建议未被采纳。熙宁元年，入朝判度知审院，皇帝下诏百官轮流应对。义柔说，人君之难，没有比辨别邪正更大的，辨别邪正没有比设置宰相更重要的，宰相的中间关系到百官贤否，如唐高宗的李义府、唐明皇的李林府、唐德宗的卢杞、唐宪宗的黄甫伯，都是帝王的见解。高宗、德宗的昏懵固然不足论，明皇、宪宗的聪明却被这两个人蒙蔽到如此地步。 以礼如之庸，尚且足以招祸，何况那些诵读六艺、挟持才智而文士兼说的人呢？意思大概是指王安石。判例不留内权，旧制选人应当改任京官，满十人才引荐，因此世人多困制，而且遇到举荐人有变故就不得任用。一柔请求只要两人就引荐，众人一致称赞。只舍人愿知至告兼直学士院，董瞻因明堂恩典，中书省拟状加授光禄大夫，但他的旧阶已是特进，一柔上报朝廷。皇帝对中书省说，如果不是翰林，几乎被羌夷嘲笑。宰相恼恨他不先申禀中书省，用其他事罢免了他的兼职学士之职，升任龙图阁职学士、秘书监、知蔡州、扬州、亳州、江宁府、应天府。去世享年72岁。易柔年轻时努力学习，通晓群书，写文章每天数千言。尹珠见到他说，文辞丰富而不浮泛，有节制而不窘迫，语言醇厚而严厉，气势壮盛而悠长，不可限量。当时正以师父取士，易柔却不学师父。范仲淹推荐他参加管职考试，因他不擅长辞赋，请求考试策论，特准所请。司马光曾对人说，自从我撰写《资治通鉴》，很多人想借阅，但没看完一页就打哈欠身懒腰想睡觉，能够通读完的只有王胜之一人，他好学如此。蔡奇，字子思，祖先是洛阳人，曾祖父蔡琬任莱州交水县令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蔡奇幼年丧父，依靠外家刘氏，考中进士第一名。他仪容俊伟，举止端重，真宗见了回头对宰相寇准说，得到人才了，下诏金吾卫给七名其族，传呼已是荣耀，状元给其族，从蔡奇开始。寿江作兼程，通判兖州，改为州，以秘书省著作郎职集贤院。仁宗初年任司谏，修起居住，改尚书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之杂事。前为兖镇守河阳，请求特别赏赐镇兵钱，张献太后将要批准。蔡奇说，皇上新即位，前为兖是外戚，请求偏赏已是私恩，不可准许。于是弹劾前为兖，以起居舍人之志告入为翰林学士加侍读学士。太后大量拿出金帛修建景德寺，派内侍罗崇勋主管，命蔡奇写碑记。崇勋暗中派人引诱蔡奇说，赶快写记，当可得到参知政事。蔡奇很久不上交，崇勋竟谗言，被罢为龙图阁学士，知河南府。参知政事鲁宗道坚持请求挽留，未能成功。因父母年老，改密州，又改应天府，召回仁佑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。太后去世，遗诏以杨太妃为皇太后，共同裁决军国大事。阁门催促百官祝贺，蔡奇让台吏不要催促百官上朝，于是入朝禀告执政说，皇上年纪正盛，熟悉天下真假，如今刚刚亲政，岂能让女后相继临朝称制呢？于是停止太后御政，再任龙图阁学士、全三司使。有流言说，金王赵元衍任天下兵马都元帅，逮捕入狱，牵连很多人。皇帝发怒，派蔡奇查问。蔡奇说，这是小人无知，不值得追究，而且无法安抚金王。皇帝醒悟，立即释放了众人，拜枢密副使，交旨虐待其部人，有800多人到宜州请求归附，议者认为不可接纳。蔡奇说，蛮人离开暴政而归附有德，拒绝他们不吉祥，请给金湖闲田，让他们自己经营，如果放走，他们不会回到旧部，必然会聚众为盗。朝廷不听，几年后蛮人果然作乱，蜀中大姓王其雄因杀人被除名。其雄是太后姻亲，未遇赦又复官。蔡奇说，如果这样，法律就被破坏了。第二天入朝奏事说，其雄已是杀人不死，又立即受官，这是以恩废法。皇帝说，降一等给他官可以吗？蔡奇说，以恩废法，朝廷怎么办？皇帝勉强听从，于是治了其雄的罪。前为演义副丁位，枢密院提名他，就削去寇准的姓氏，说逆准不书。蔡奇对仁宗说，寇准忠义闻名天下， 是社稷之臣，岂能被奸党污蔑？仁宗立即下令磨去。郭皇后被废，准备立富商陈氏女为后，蔡奇极力反对。拜礼部侍郎，参知政事。契丹在幽州祭天，派兵驻扎边境。辅臣想调兵被边，与蔡奇在皇帝面前交替争论。蔡奇提出三策，预料契丹必不被蒙。王曾与蔡奇关系好，王曾与吕夷简不和，王曾罢相，蔡奇也以户部侍郎归班。不久出知颍州，去世，享年52岁，追赠兵部尚书，谥号文忠。颍州人看到他的旧历珠彩来办丧事，还哭泣思念他。蔡斋庄重有风采，性谦退，不妄言，有善行，从不自夸。丁未执政时，想让蔡奇依附自己，蔡奇始终不去。年轻时与徐人刘岩关系好，刘岩犯罪被废，蔡奇上呈他数十万言的书稿，得以复官。刘岩去世，又把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刘翔。所推荐的庞吉、杨协、刘随、段少莲后来都成为名臣。当初蔡奇无子，以侄子蔡延庆为后。去世后有一副子名蔡延嗣。蔡延庆字仲远，考中进士，通判明州，历任福建路转运判官，提点京东、陕西刑狱。神宗初年，以及贤教李立任开封府推官。有卫士告发黄衣老族携带火器入职，延庆观察老族脸色言辞，怀疑有诈，询问后果然被诬陷，于是反作告发者。事情上报，皇帝器重他，加直使馆，知河中府。第二年，同修起居住，直摄人院，判留内权，拜天章阁待制，秦凤等路都转运使，应办理西河军需有功，进龙图革职学士。王韶进军河州，羌人截断其归路。延庆说，军事不是我应当干预的，但主帅在危难中不紧急救援，恐怕败坏国事。于是发兵复援，羌人退去，王韶得以全军返回。转运判官蔡萌弹劾他擅自发兵，朝廷问明情况，把蔡萌调往他路。王韶入朝，延庆代理西州帅。元宵节张灯，羌人乘机在北关下埋伏士兵，派其部族29人假称来归附，准备举火内应。延庆侦察得知，全部斩首示众，伏兵连夜溃散。藩官诈称穆征想投降，邀请大将景思立来迎接。延庆命令不要轻易出击，即使违反节制，有功也要杀头。景思立不听，最终战败而死。改知成都府监兵马都前辖，本道就不设都前辖，至此特命之。茂州羁縻州蛮族九部，自推一人为将统领其众，将常在州中听候命令。州城处于群蛮之中，没有城壕，支数鹿角为固。蛮人屡次夜晚入京掠夺人畜，要挟赎金，百姓苦不堪言，到郡守李琦处请求筑城。李琦上报朝廷，赵延庆评估利害，延庆将此事下交，李琦已离任。后任首将范百常认为有利筑城，蛮酋控告侵占其土地，请求停止筑城，不许。蛮人数百突然到来，被击退。第二天又大举来攻，烧毁鹿角和民房，并引梯冲攻城，范百常防御，杀死两个蛮酋才退去。但尤其仍环绕四周，南北路都被占据，城中不敢出。百常招募人从小道向成都告急。延庆下令与蛮人和谈，上奏请求派近臣共同处理蛮事。赵押班王忠正前往，忠正受旨，凡军事都令与都前辖商议。江行说茂州离成都远，事事商议，恐失时机，请求能够专决。于是事无巨细皆自行处理，延庆不再干预。监司依附王忠正，上奏延庆处理失宜，导致边患，改之魏州，仍降为天章阁待制。下人与臧院麻怀疑边境有谋，派人入塞卖马，官吏抓住汇报。延庆说他们怀疑，所以来侦查，抓住他们反而证实了他们的怀疑，约定马价交给他们放回。边境官吏进入敌境抢掠养马，抓获后就在边境上处死，并告知说两境不相亲，则互相保护安定，所以处死以警戒，如果再有也当如此。下人悦服，曾得到安南行军法，读后仿照其制， 部署正兵弓箭手人马，编为九将和一百队，分左右前后四部，队有助战拓战之别，不齐器械，每将相同，以番兵人马为别队，各随所进分别隶属，诸将数量不及正兵之半，是用来制约的，安置老弱在城寨，根据远近区别对待，使番汉不得混杂，以防变故，写成书面报告上奏。当时敷衍吕惠卿也分化兵，延庆条列其不便，神宗赞赏他的意见，召之开封府，拜翰林学士。因言者罢之滁州，历任瀛州、洪州、富龙图阁待制，率高阳。过了一年，复职学士，一定武。元佑年间，入为工部、吏部侍郎。去世，享年62岁，赐钱30万，官府办理丧葬。延庆有学问，平时沉默寡言，遇事能辨明是非，所至有慧政。继为伯父蔡奇之后，蔡奇晚年得子，于是归宗，将家产全部交给亲子，无一毫自取。莱州人认为他有意。论曰：张献太后临朝时，群臣多悉指用事，鲁宗道、薛奎、蔡奇参与其间，政色孤立，无所屈挠。宗道能阻止刘氏欺妙之意，薛奎纠正母后滚冕为非礼，蔡奇从容一言断绝女后相继称制之患，真所谓以道是君者啊。蔡属善于辩奸断狱，是当时的良吏，在位时又多次推荐提拔名臣，至于请求群臣建立家庙以恢复古礼，都知道为政的根本。